天父，我们献上感谢，主因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蒙人得通达。主啊，以至于主啊，我们在这世上有你的智慧，主能够完成你的使命，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而主，这是你对我们的应许，也是使命。主，谢谢你，求你来恩待丰富教会。主，使我们有这样子的 DNA， 使我们也有这样子的能力，因为一切能力都是从你而来的。天父，我们献上感恩，求你接下来恩膏我们，也恩膏我们每一个人的口，每一个人的心，使我们因着你的话语，我们都得长进。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感谢神。今天早上我们来看到箴言第21章，我给他一个标题叫做修身齐家治国。修身齐家治国，大家可能很熟悉这个名字，因为那可能是从某一个中国的经典出来的。但是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一句话。我们丰富教会进来门口，大家就会看到一个海报嘛，上面下面有好几只羊妹妹，然后上面就有一句话叫做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在创世纪第1章28节。好，那这一句话呢是神给我们的意向跟使命，但是我们要怎么完成使命呢？好，我想今天21章其实就在讲到我们怎么样从一个人的角度，以至于个人的生命能够对焦在神，以至于我们的家也对焦在神，甚至于将来我们被提升成为领袖，成为治理这个国家、治理这个家、治理这个城市的人，甚至于治理一家公司，我们能够用神的眼光，以至于能够治国。阿们。所以我们来看第一段，第一段呢，我给他分段是在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第一段我给他一个标题叫蒙神悦纳的心，蒙神悦纳的心。好，我们一起来看到，一起来念第一节到第八节，预备，来。
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恶人发达木心，这乃是罪，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恶人的强暴必将自己扫除，因他们不肯按公平行事，负罪之人的路甚是弯曲，至于清洁的人，他所行的乃是正直。
好，我们看到第一节这一段呢，第一节这里就告诉我们，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这里啊，随意流转啊，到底是谁的意啊？我觉得当我去看到原文的时候，他这里说王的心像河水，那个河当然像举道一样，在耶和华的手中，这个手中的意思有权势的意思，在耶和华权柄底下，在神的掌管底下。然后呢和本这里就把它，因为可能对仗的关系，所以他，但是他把它省略掉，亚威，原文有亚威，随着他所喜欢的引导他流转。原来连一个王心里面的意念，连一个王的心啊，都在神的掌管底下。所以这好像就跟我们保罗先生告诉我们要为领袖祷告。原来一个领袖，当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他是有神是有可能使用他的，神是有可能来激动他做一些神喜悦的事情的。所以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提醒，原来不管现在谁当政，重点是他在谁的权柄底下，在神的手中，他的心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他说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神不仅掌管人的心，神更怎么样？衡量。这个衡量我觉得好棒 衡量好像有一个天平在我们的前面，这个心到底怎么样呢？ 是不是正直呢？也就是说这个衡量其实有一个审判的意思。原来人所做的，在自己觉得我做的都很对啊，那我做的都很好啊，哦，都看为正，但是神能够衡量人的心，哦，所以感谢神。所以我觉得如果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在成为一个领袖，或者是当我们要看见一个领袖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太需要担心，因为神掌管这一切。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这个时候这个领袖怎么做这个判断呢，你可能会觉得说那也安内勒，我们心里面就会怎么样，很急，对不对？甚至于有一些因为急躁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就出来了，话语就出来了。但是从圣经我们来看，就算人自己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但是呢，神仍然衡量人的心。所以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手中，让神来掌管，来祷告，让神的手介入在这当中。另外从一方面来解释，我们人大概都是比较自我啦，原来有这种说，像我觉得待会会讲到，我就觉得真的人很容易用自己的立场来看一件事情。如果只有一个人的自己的立场，没有从其他人的立场来看，甚至于看一段话语啦，像昨天在车上我就跟聪哥讨论说这段经文是这个意思吗？是怎样吗？但是我就发现不同，有肢体在就会有不同的眼光，不同的看见，对我们是有帮助的。那还有我觉得这段第二节这里也讲到人一切所行，这一切第二节讲的意思，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是谁在衡量我们的心，我们不能够以自己的标准为标准，要以神的标准为标准。阿们。好，那第三节所以他就第二节跟第三节是有关系的他说行公义平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当我们原来为什么献祭会没有那么蒙悦纳，反而行公义公平比较蒙悦纳呢？我想跟心态，人的心有关系。我看上下文，跟人的心是有关系的。当一个人他献祭只是表面的，那倒不如不要献，倒不如就行公义。我想这里讲的不是献祭比较不好，而是讲到一个心态的问题。我觉得这很提醒我们，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是不是正直？那至于这个正直的标准是不是神眼中看为正直的标准，而不是我们自己眼中看为标准。当我们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就没有神悦纳的心，不管怎么献神都不见得悦纳。那但所以这里就讲到第四节，这里讲到恶人发达眼高心傲，这乃是罪。他的次序在原来的意思是颠倒的，刚好是眼高心傲然后恶人发达，这乃是罪。我很喜欢新译本的翻译，他这里把它翻译成高傲的眼、傲慢的心、罪人的灯都是罪。原来当一个人已经自我为中心，有可能这个王有可能是一个王，这个王他以自己为中心，所以他觉得自己所行的都是对的，然后他觉得只要献祭给上帝有献就好了，那做的事情其实不见得是按着神的话语去行的，就有一个结果，就变成眼高心傲。那这个和合本把它翻译成恶人发达，发达他原来的意思是灯，这个灯的意思我觉得就代表他已经到了一个位置了，那他的眼光看得已经目中无人了，所以圣经说这就是罪了，那就在神眼中就不蒙悦纳了，这样的心是不蒙神悦纳的。好，第五节他这里说，但是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好，我就在想，当我们有这里讲到有殷勤的筹划，就足智丰裕。这里的足智其实它有一个强调的意思，就是确实一定会丰裕的。但是这里讲到 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为什么会有后面的急躁呢？有可能是因为没有周全的想好啊，没有周全的预备，但是却想要怎么样？因为想要一样跟别人，就是我们没有看到别人预备了那么多功夫，哇，他可能预备了要开一个店，他可能筹划了很多，或者是他今天有这样子的财务的水准，他可能做了好多的研究投资去 study， 去了解。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可能很期待可以很快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水准，但是他没有那么周全的预备，然后他很想要赶快的获利，所以呢他行事就会急躁，结果就会缺乏。为什么？其实缺乏呢，代表大概就是他可能拉东拉西的啦，可能没有考虑到那么多，以至于忽略了很多的细节，所以最后是导致缺乏。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前面有一段圣经讲到急速想要发财的，他也会缺乏。所以当一个人在急躁的时候，想要快速的想要发财的时候呢，好，第六节就有关系了，他就会用诡诈的舌头，他讲的东西就不见得是实在的，就不见得是实际的，就有可能是用弯弯曲曲的舌头。所以这里讲到用诡诈之舌生的财，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这就是说，原来这两节第五节第六节都是有关系的，就是一个人想要急速的发财，然后不想要按着正直，按着公平，按着公义来，然后圣经说就是自己找死，因为走了选择了一条灭亡的道路。然后这里讲到他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就大概就像蒸汽一样啦，就是 一下子就不见了，可能一下子很多，但是一下子就不见了。这个看到台湾蛮多人这样子的，就是一下赚好多，但是钱一下子也花掉了，就像浮云一样，然后最后反而家庭也破裂了啦，人际关系也不好了，就很多的亏损。好，或者是他可能急躁了之后，好，急躁的行事急躁的，他因为要赶快的发财嘛，除了用诡诈的舌头之外，他可能就用下一节啦，第七节，恶人的强暴。他可能用强暴的方式，他可能不是用诡诈虚华的方式，用虚浮的方式，他可能用强暴的方式，可能用暴力咯，勒索咯，来熊的咯。所以以至于他得到了财力，圣经说他必将自己扫除，因为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不肯按公平行事。哇，原来从献祭可以看到那么多事情。当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献祭的时候，可能带了一个清洁的心，也可能带了一个表面的，做献祭就是表面的功夫。所以回到他的生意场上，他可能有可能为了要很快的赚钱，所以做表面的然后再甚至于可能是不肯按公平来行事的。我觉得对我们都是一个提醒。然后最后他这里讲到，负罪之人的路甚是弯曲，至于清洁的人，他所行的乃是正直。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从敬拜开始操练，有一颗清洁正直的心，这样的心必蒙神悦纳。这是第一段。好，再来第二段我把它从第八节一直到第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第九节到第二十节，预备，来。
宁可住在房顶的脚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闹的妇人同住。恶人的心乐人受祸，他眼并不连续邻舍。亵慢人的人受刑罚，愚蒙的人就得智慧，智慧人受训诲， 便得知识。一人的思想，二人的家，知道二人倾倒，必致灭亡。塞尔不听穷人哀求的，他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暗中送礼物，挽回怒气，怀中地的贿赂，
子
息
暴
怒。秉公行义，使义人喜乐，使作孽的人败坏。迷离通达道路的，必住在阴魂的会中。爱宴乐的，必致穷乏。好酒爱高友的，必不富足。恶人做了义人的赎价，奸诈人代替正直人。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使气的富人同住。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高油，愚昧人随得来随吞下。
好，这一段经文就非常的有趣。刚刚有人分享，宁可住在房顶的脚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富人同住。就这一段我们俩昨天有一些讨论。我说聪哥啊，这个就表面上的意思来说，我们真的要小心。如果我们的太太开始跟我们争吵的时候，不要跟她同住。我说真的是这样吗？我说应该没那么单纯吧。哦，就是原来看上下文是有关系的。当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他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表面的、敷衍的，所以以至于回到家中，他怎么跟太太相处呢？他跟太太怎么可能就是来我们来沟通 ABC 一下，怎么可能看着就对话的时候，在沟通的时候好像看着太太专注的听太太讲话，怎么可能这样做呢？所以当他因为他很想要赶快的行事就很急躁嘛，然后还有他自己觉得自己做的都是对的嘛，所以你就会发现原来在家里面也会结出不好的果子。所以第二节第二段我给他一个标题叫行公好义的家。原来在我们的家中啊，也要行公义啊。怎么样行公义呢？就是原来我们来看第九节，原来这个太太啊为什么会争吵呢？我先从经文的角度来切入。圣经说宁可住在房顶的脚上，不在宽阔的房屋。好，我们就从和合本的翻译来看就好了。你看到这里做两个对比，对比什么？房顶的脚上，那个是一个很窄、很不舒服，甚至于不舒适的空间。其实不代表说只有一个人，也许可能是两个人，就是夫妻就在那个房顶的脚上。但是你看到在宽阔的房屋发生的情况，在房顶的脚上，我想代表的大概就是没有什么钱啊。物质方面是缺乏的。那当然也有可能代表就是丈夫因为跟妻子吵架，所以躲到房顶的脚上去了。待会我会解释另外一个。不过现在看到如果是两个人都在房顶的脚上，代表就可能很穷啦，临时就住在一个不舒服的地方。然后另外但是呢跟对比就是在宽阔的房屋，房子很大。然后跟太太吵架，好，我想这大概就是夫妻的关系出了问题，没有经营。好，那没有经营的结果，就代表妻子会很多不满。你会看到这一节、这一段、这一节经文，另外在十九节也出现。哇，我就想到，哇，这个生活怎么过得下去啊？怎么每一天都要面对这样子的争吵？我想心里面应该很难受，难怪有一句话说，所有的成功都比不上家庭的失败。当家庭一失败的时候，什么成功都没有用了。然后，所以你就会发现，这样的人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可能以自我为中心，并且他可能是行事是虚浮急躁的。然后他第十节也讲到，他可能不连续邻舍，他可能里面塞怜悯的心也塞住了，然后所以太太就很辛苦啊。然后所以他就不想要跟太太吵架，他宁愿自己在房屋的脚顶上一个人去透透气。所以这里其实也提醒我们，就是真的要好好经营我们夫妻的关系。刚刚明真就有讲到，真的需要好好来经营这个关系， 然后以至于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上，在神的面前都看为是悦纳的。好，然后当一个人的心硬了，出了问题了，无感了，以自我为中心了，我们来看他对邻舍很自然的就是恶人的心，乐人受祸，他不 care 的，他没有感觉的。为什么恶人呢？因为他怜悯的心被塞住了，他的脸眼也不顾邻舍，连自己的太太都不顾了，你觉得管隔壁的吗？对不对？连自己家里面的小孩都不管了，会管隔壁的事吗？哦，很难，很难。哦，所以，但是感谢神，第十一节我们看到一个出路。他说：“傲慢人、亵慢人受刑罚，愚蒙的人就得智慧，智慧人受训诲，变得知识。”我觉得这段经文好像有一个爬楼梯的感觉。什么爬楼梯呢？第一阶就是原本是亵慢人。什么叫亵慢人？亵慢人就是，就是很傲慢啊，觉得骄傲啊，觉得什么事情都不重要，他是很自我为中心的，所以亵慢。当亵慢人这样的人呢，当这样的丈夫呢，受了刑罚。什么叫刑罚呢？他可能真的婚姻出现危机，或者是呢，他参加夫妻恩爱营，然后就在当中被刁，被刁了之后，他就醒过来了。受了刑罚之后突然发现原来我是亵慢人，哇，或者是跟太太，就像第九节讲的，跟太太大吵一架，他发现危险了，突然醒了，你知道吗？突然不能发现，什么都是理所当然的，突然发现奈安呢，所以就醒过来，所以他就从亵慢人变成他就原来亵慢人发现原来他是一个愚笨的人，他是一个愚昧人，愚蒙的人，他对很多事情原来是没有知觉的，突然因为一个冲突，他就哇得了智慧，他就开始去想要去了解，去原来去了解一件事情。所以啊，这个人家说那个愚蒙的意思叫 simple 嘛，对不对？中文叫单纯，我把单纯的纯改成蠢，为什么？因为无知嘛，因为原来不知道别人的感受，感受不到。当一个丈夫这样子其实是蛮严重的，然后但是呢，一旦这个愚蒙人得到了一个智慧之后，他就受了智慧人就受训诲，他就开始登跳，就聪明了，因为他开始知道怎么样去经营这个关系，最后他变得知识，他知道哇什么样是一个，他开始得到一个洞察力。好，其实我自己也是齁，当我参加夫妻营之前，其实我也觉得夫妻的关系也很好啊，也没有不好啊，算好啊，就是一起服侍嘛。但是后来才知道，原来参加完之后才开始有冲突，然后冲突之后才发现，原来我是一个亵慢人。为什么？因为我太太表达的东西，我完全就是没有感觉，我也不想理会她，然后。你知道，当姐妹都很清楚，当你的情绪一直被压抑下来，你不办啦，就这样压下来，卖公下这啦，压下来会怎么样？因为有一天一定会爆嘛，对不对？就是压力累积久了，他一定会找出口爆。好，那当然爆的时候，通常就晚上回家爆。那晚上回家爆的时候呢，哇，你就会发现这么晚了还不让我睡觉是怎么回事？我明天还有不是、欸。明天不是要怎么样怎么样吗？其实就会很冲突。原来我才发现，我才醒悟过来，怎么会这样？而且不是一次两次。这时候我就成为愚笨人，就得了智慧。我发现原来我是一个愚笨的人。然后当这个冲突临到的时候，在夫妻营的学的东西就开始用了，我才得到智慧。得到智慧，然后我才知道原来太太讲话的时候，你不要一直看圣经，也不要一直滑手机，要看着他然后要复述他的感受。然后久了之后，我发现我就成为智慧人了。当太太开始有一些把鞋唔丢的时尊，我就开始警醒过来，要去听，所以我就有得到洞察力。我相信很多人参加夫妻营之后，大概都有这样子的发现， 这是好的。好，那如果不发现没有关系，我们来看到下一节哈，第十二节，他说：“一人思想二人的家，直到二人倾倒，必致灭亡。”你知道这个一人啊，很有趣啊，在原文的意思，它是阳性单数，单数哦，它不是一个复数。当然，单数的意思指的是什么？它可能指所有的一人，每一个 each one， 所以是用单数。但是呢，这里的意思也有学者这样解释，他就把它看成单数。哪一位是义人呢？圣经说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就是那位上帝。你知道哦，所以另外原文的翻译就原文直接看，它就变成义人，就是那位义者。留意哦，注意二人的家。所以当我们家夫妻开始争吵的时候，当我们当做丈夫的哦，不愿意按照神的公义、神的真理来爱太太的时候，下一段就很妙了。他说：“他倾覆二人，连上帝都要搞你，你知道吗？连上帝都要管教你。透过什么家庭的冲突，透过这个家里面的问题，来以至于让我们被警醒。”然后他说以致毁灭，所以就知道，我要再重复那一句，所有的成功都比不上家庭的失败。为什么家庭会失败？因为没有经营。好，好，然后呢，好，为什么会失败呢？很简单，因为第十三节我们来看，塞尔不听穷人哀求的，他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为什么恶人会被倾倒呢？因为上帝说哈哈，不听穷人，穷人这里你可以翻成穷乏人，或者是弱者，或者是卑微的人。你太太很卑微的时候你都不听她，哈哈，你跟我祷告的时候哀求我也不理你，惨不惨？我觉得这对做丈夫的来说很惨，就是上帝也不理我，太太也跟我杠，真的好惨哦。好，所以这提醒我们要有倾听的耳朵，要听穷人的哀求。那个哀求可能是很小的声音，可能就是看到一个需要，以至于我们去满足这个需要。好，然后怎么去做呢？十四节这里讲到，暗中送的礼物挽回怒气，怀中揣的贿赂止息暴怒。好，这两节很简单，基本上就是送礼物。好，怎么样送礼物呢？就是送礼物其实是爱的语言的其中一个，就是存款嘛。好，存款，当我们知道在经营关系当中去存款送礼物，这个礼，所以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哇，这个圣经怎么可以叫我们贿赂呢？哦，其实他要你贿赂你旁边那一个，神要我们贿赂，原来是在家里面要懂得去经营这个关系，懂得去存款，要去经营，哦，而不能只是想要事业经营的多好，赚多少钱，有更多少收入，名声有多好，在外面有怎么样的成就，但是你不管自己的家，这样是不对的。好，所以第十五节我们看到，秉公行义使义人喜乐，然后使作孽的人败坏。当我们不愿意按着神的公义，当你愿意按着神公义去做的时候，你如果愿意去回应他，就是义人，那你就会喜乐，神也会喜悦。哦，那个义者，这个义人也是，哦，有可以翻成那个义者也会喜乐。但是呢，作孽的呢就会惊慌，就会败坏，因为他不愿意。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参加夫妻营之后就愣住了，原来夫妻关系是这样子的。哦，是愣住的。为什么？因为他害怕，如果他不再去经营，可能真的就会败坏了。哦，然后好，刚刚是讲到关系，家里面的关系。接下来十六节到二十节，这里讲到经济的价值观。好，好，当然这是有关联的。好，第十六节这里讲到，迷离通达道路的，必住在阴魂的会中。哇，这里讲到阴魂的会中，基本上讲到死亡啊， 会很惨的死亡。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偏离了智慧的路。刚刚讲到第一段讲到在神面前有一个正直的心，行公义，还有仁义，还有公平，然后还有就是要再来第二段就讲到跟家人的妻子的关系，在婚姻里面怎么去行公义。好，然后但是当一个恶人他不愿意去做，他偏行自己的道路，他享受在物质主义当中，享乐主义当中，结局就是死亡灭亡。好，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然后另外他讲到下一节第十七节，这讲爱宴乐的必致穷乏，好酒爱高油的必不富足。好，当一个家里面夫妻的金钱观是有多少花多少，月光族，我就遇到过这样的夫妻哦。先生赚的不多，然后但是太太呢要这个要那个，然后当然还没有信主啦哦。然后但是你就发现他们要的都很好，小孩要什么就给什么，然后刷卡去借，然后刷卡去买，然后跟别人同事借钱来买，就发现哇，怎么他们家是这样子来理财的，怎么是这样子来使用钱财的。原来不是只有丈夫的问题，连太太都的价值观都出了问题。好，所以你们就会看到十八节，二人是一人的属价。好，奸诈人代替正直人。好，二人会做一人的属价，就是说他到最后好要付代价，要为一人付代价，他的财富会转移，然后奸诈的人呢就会代替正直的人，以至于在正直到受刑罚的时候。好，第十九节他说又来了，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好，我觉得这一段经文又更深，在讲到当一个丈夫不懂得按着神的真理的价值观来影响他的太太的时候，以至于他的太太在一个跟随的太太在物质享乐里面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一对夫妻很辛苦啊，他先生没有因为这样子跟太太的关系就很好，因为其实只是想要用金钱来满足太太，用金钱用这些东西好像好一点的生活来满足对方的需要，但是其实没有真的去帮助到对方，以至于这个太太呢一天那个到晚跟他吵架，而且情绪也不好。好，所以你就发现原来我们真的需要在家中有神的价值观，神的金钱观，天国的金钱观。然后最后二十节这里讲到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高油，愚昧人随得来随吞下，随得来随吞下，基本上就是把它吞光光的意思。那但是智慧的人呢，智慧的人他懂得积蓄，他懂得把财宝做规划做安排，所以他就不会把它吃光光。但是这跟下一节又有关系哦。但是这智慧人怎么样有智慧呢？哦，他夹在这一段经文是一个开头，他也穿到第三段。刚刚讲的第二段就是自己的家嘛，然后第三段就是我从二十一节一直到三十一节，这里就讲到一个怎么样做一个领袖，做一个王。哦，基本上王的位分职分在圣经里面是治理跟管理的角色，所以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王，懂得治理自己的家之后，怎么样来治理整个城市也好，整个国家也好。好，这里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
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寻得生命公义和尊荣，智慧人爬上勇士的城墙，倾覆他所倚靠的坚垒，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 心骄气傲的人名叫谢曼，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为他手不肯做工。有终日贪得无厌的，一人施舍而不吝惜，恶人的祭物是可憎的，何况他存恶意来献呢？作假见证的必灭亡，唯有听真言而言的，其言长存。恶人脸无羞耻，正直人行事坚定，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
好，这里讲到，刚刚讲到智慧人，智慧人在家中会做一个动作叫积蓄。然后呢，为什么他懂得积蓄？我们看二十一节，他说他追求公义仁慈的。好，为什么他会懂得追求公义仁慈？这个公义跟仁慈呢，其实他原来的意思就是公义跟慈爱。公义跟慈爱，这个慈爱，这个仁慈的原文的字叫 chesed， 就是我们常常讲到的慈爱。主啊，你的慈爱在我们面前，你的慈爱永远长存的那个慈爱。好，他说追求公义跟慈爱的，谁有公义跟慈爱啊？唯有神有公义跟慈爱。神有神的慈爱跟公义是同时存在的，是一体两面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他是完全公义的，他也是完全慈爱的。圣经说这个智慧人，他懂得去追求，他懂得去寻求，去跟随这一位公义跟慈爱的主，所以他就得到什么？生命、公义还有尊荣，所以他就被提升。当我们懂得追求神的属性，懂得跟随神的属性，跟随基督，就能够得着生命，得着公义。原来公义就是跟随神，就是继续跟随神的心意，跟随神的公义，神就提升我们，而不是好像前面看到的，哇，那个骄傲谢曼人啊也好，那个恶人也好，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很快速的就发财了，或者是用诡诈的舌头来发财。不是的，原来是神的提升就得着尊荣。尊荣的意思就是名声尊贵的地位。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继续跟随神，神会提升我们的。阿们。好，然后二十二节这里讲到智慧人爬上勇士的城墙，倾覆他所倚靠的坚垒。当然，从上下文来看，我就直接讲，他就是基本上他就是有智慧的人，他知道怎么样去得着，怎么样去攻城略地，怎么样去得着一个城市。好，他不是靠财物，他也不是靠体力能力，他是靠智慧，而这个智慧是因为敬畏耶和华而来的。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以至于能够在属灵上也是一样，我们能够爬上勇士的城墙，攻城略地。是倾覆勇士，就是我们讲的仇敌啊，他所倚靠的坚垒，让人的心都归回基督，以至于我们就成为一个治理者的角色，成为一个管理者的角色。第二十三节这里讲到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但是当有尊荣的时候，我觉得接下来的圣经都提醒我们小心提升后的堕落。后面讲到的就是我们要谨守什么东西呢？口跟舌。因为在上权柄的人随便一讲话，那一句话就会很有威力。在夫妻关系当中也是，做丈夫的是权柄，然后妻子的是跟随的。但是当丈夫一句话出来，可能讲不好，就妻子就很受伤，然后就很冤枉，就很难过。所以在职场也是，一个成为权柄的人，我们需要知道自己的嘴巴，勒住自己的嘴巴，小心讲气话，讲重话，讲不合宜的话语，就能够保守自己免受灾难。好，所以这里提醒我们，第二十四节这里讲到心骄气傲的人名叫谢曼。这里就提醒我们 小心，有了尊荣之后，不要心骄气傲，否则叫做傲慢，直接圣经取名叫傲慢。然后呢，他怎么样的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原来当一个人被提升之后，我们才看得出来他里面有什么。他里面有的是骄傲，有的是狂傲，甚至于还有什么？25节这讲到懒惰。原来被提升之后，如果懒惰了，就把自己害死了。哦，因为不肯做工，都叫别人做。我想我们在职场上也看到很多这样的经历啦，这样子的例子。原来是很被看好的领袖，但是当他到了一个位置的时候，就心高气傲了，然后以至于呢，大家都不愿意为他工作。好，这里讲到，因为好，这里讲到下一个就是贪婪，26节，有终日贪得无厌的，一人施舍而不吝惜。好，再来就是贪心、骄傲、懒惰、贪心。好，然后呢？当我们怎么样可以制服贪心呢？就是分享，就不会有贪心。好，所以这是蛮好的一个那个提醒。好，27节，恶人的祭物是可憎的，何况他存恶意的心来献呢？当一个人在高位的时候，有可能就是那个原本正直的心慢慢的冷淡了，慢慢的不一样了，因为骄傲、懒惰、贪婪，以至于心就不正直，所以神也不悦纳他所献的祭。那何况呢？他这里讲到存恶意来献，他可能利用献祭来做一些他想要做的事、弯曲的事，神不悦纳。好，那这里28节，这里讲到恶人脸无羞耻，正直人行事坚定。好，然后。这里提醒我们要正直人呢，行事坚定的意思呢，也可以翻译成谨慎他所行的。当恶人的脸没有羞耻，就是脸很硬啊。他，我好像跳一段了，对不对？好，28节，他说懂得，他说唯作假见证的必灭亡，唯有听真情而言的，其言长存。哇，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唯有懂得听的人，他讲的才会长存。什么叫懂得听呢？他懂得听从神，懂得跟随神，他的心是谦卑的，以至于他讲的话就好像可以坚定一样，就可以长存。他说的人家也会听，他因此他那个真情哦，原来没有真情，原来就只有懂得听，所以。懂得听很重要，成为一个领袖懂得倾听，会帮助我们能够好好的来治理，以至于我们所说的，我们的跟随的人可以听。好，那最后就是没有任何智慧、聪明、谋略能够抵挡耶和华。这里讲到，原来当一个人被提升到像一个王的角色的时候，就算他有智慧、有聪明、有谋略，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所以自然没有办法用这些来抵挡神，也不能够用这些来抵挡神。那31节，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马是武器，马是军事装备，那代表说这个王有可能走到了一天，他不依靠神了。他因为被提升之后，他就依靠他的武力，依靠他的军队。然后，但是其实让人得胜的不是这些物质的东西。我觉得这一章圣经不断的在提醒我们，就是我们的心可能因为看见外在的东西美好而去追求，但是其实从第一节到第31节，不断提醒我们，原来很多东西是隐藏的，是在里面的，是我们所依靠的是谁。圣经说唯有得胜的乃在乎耶和华，所以当我们依靠神的心意来行，来献祭，神就悦纳我们所献的祭。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啊，让我们按着你的心意来行，以至于主，我们知道自己的心，我们调整自己的心，能够慢慢的合你的心意，使我们不走恶人的道路，以至于我们能够来管理治理我们的家，使我们的家有你的荣耀。主，也求你提升我们成为那个智慧人，在那个尊贵的位置上面，主啊，来影响这个世代，因为这个世代弯曲悖逆。但主啊，也求你保守我们的心，在这个弯曲悖逆的世代，我们不因着有了尊荣我们就骄傲，我们就贪婪，我们就懒惰，我们就偏离了你的心意，以至于我们依靠的是外在的资源，外在的财力，而是继续的来依靠跟随你，因为万有都是属于你的。主，谢谢你，求你继续来恩待我们，继续来带领我们，使我们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就谦卑跟随并且听从。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追求。